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现在一起来学习约翰福音第八章的第一到二节。约翰福音第八章，我们开始了新的一章，第一到第二节。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通常拉比或老师习惯的姿势是坐下来，然后人群聚集在他周围。一般是有声望的老师的门徒或学生才可以在众人面前讲解经文，谈论律法。大家也许还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七章差役去捉拿耶稣的时候，他们没有把耶稣带来，反而回来报告说他们从来没有听到有人像他这样说话的。这个没有受过教育的牧讲是怎样主宰了众人的思想呢？从人的角度来看，福音书的另一处记录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这就是马可福音第一章的22节。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当拉比和文士们教导的时候，他们从来不会以个人的权柄来教导，他们总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开始他们的教导。有教导这样说，或者书上写着说。但是耶稣是怎么教导的呢？他会说，你们听到有人这样说，但是，或者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大家看到了吗？文士们是引用权柄来教导，而耶稣是带着权柄来教导，这就是他们之间本质的区别。我们现在很难想象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我来试着给大家描述一下。大家可以设想一下，我今天来到咱们教会，用这样的口气来说话。七年来，我们一直在学习圣经上的话语，不过从现在开始，我要对你们说我自己的话。然后，我把圣经放在一边。如果是这样的话，会发生什么呢？第一件会发生的事情，就是我们现在聚会的地方太小的问题，马上就迎刃而解了，因为大家以后都不愿意来，再来这儿了。这就是当时耶稣所说的话，而且要远远胜过我的这种口气。你们手上的律法已经有几千年了，你们也听到过摩西所写的，但是，这是我要说的。现在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那些想陷害耶稣的人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他们要利用耶稣以自己的权柄来教导的这个事实作为陷害他的陷阱。实际上我们可以先跳到第五节，他们是这样来挑战耶稣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现在我们一起回到第三到四节，大家请注意，这帮人来了。 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毫无疑问，这个行淫乱的场景是预先设计好的。这位无名无姓犯淫乱的女子，就是他们要陷害耶稣的把柄。问题是，这个妇人在行淫乱的时候，那个男人在哪里呢？根据律法的规定，行淫乱的男女都要被处死。那为什么他们不把那个男的带来呢？有人认为那个男的跑掉了，然而根据经文，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请大家再看看第四节：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被拿这个词的意思是被捉住、被制服、被擒获。它有这么一个含义，就是人们把这两个行淫乱的人拉扯开，让他们彼此分开。这个动词所用的时态也表明，那些把这个妇人拉开的人也是压着他把他带到耶稣面前的那些人。他们怎么可能会没抓住那个男人呢？我认为是人们故意放走了他。为什么呢？因为那些宗教领袖们并不真正关心什么道德规范，他们所关心的是如何抓住耶稣的把柄。我相信那些领袖们已经跟那个行淫乱的男人商量好了，允许他们抓住那个妇人。或许他们已经发现了这个非法的事情，然后想出了这么个计谋，告诉那名男子，如果他配合他们所设的圈套，他们就不告诉他妻子他所犯的淫乱的罪，所以那个男人就溜走了。宗教领袖们抓住了这个妇人，把他拽到耶稣的面前。第五和第六节就体现出了他们的计谋。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这是个左右为难的困境。犹太人公会有时候也被称作是犹太人最高评议会，是当时犹太人的最高法院。他们很少把人判定为死罪。根据米士拿的记录，米士拿是将犹太人的口传律法编辑成的册子，它也是犹太教的一个经典。根据米士拿的记录，如果犹太公会每七年判定一个人为死罪的话，那么犹太公会就会被认为是在屠杀人民了。所以当时的犹太公会很少把人判定为死罪。那么在淫乱方面判定死罪的事情极少发生，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认定某个人行淫乱时，拉比们有非常严格的要求，就是这必须是一个铁定的事实，必须有很多的见证人可以作证才可以，而且行淫的人必须在行淫过程中被抓住才行。所以要满足这些条件的案子实在是非常少。而现在摆在耶稣面前的就是这么一个案子，一个一目了然的案子。大家能想象一下此时此刻那个妇人是个什么样的处境吗？她被暴露在众人的面前，站在那儿，也许还衣着不整，站在那些嘲讽她、敌视她的宗教领袖们面前。在她面前还有这位圣洁的来自于拿撒勒的老师，在当时被很多人认为是弥赛亚。 就在这个妇人站在他面前的时候，围观的众人盯着他，交头接耳地议论着。这简直就像是将来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些所有拒绝救主的人将要站在他面前，他们犯了罪，完全暴露在那儿，他们犯罪的案子铁定无疑。那个时刻与现在的区别就在于，那时候将不再有赦免，而现在还有罪得赦免的机会。请弟兄姊妹们再来看第七节，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在我们讲解耶稣这句话的含义前，我觉得有必要先谈另外一个重要的话题。我常常听到人们引用耶稣的这句话作为教会不应该惩戒那些犯了罪的信徒的理由。你们是不是也经常听到人们说，你没有权利评判那个人，记住，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那什么时候才应该评判呢？我们就先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什么时候才可以评判？首先，当有人公开违背圣经的教导时，是可以对其加以评判的。当有人公开违背圣经的教导时，是可以对他进行评判的。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一到三节，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一到三节，保罗就说，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这里的判断一词，在新译本里面把它翻译为审判。在一本畅销书名叫《争取第一》这本书当中，作者这样写道，不要被其他人的是非评判所吓倒，要特别当心那些道德家们，忘记那些人想要强加给你的道德枷锁吧。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抵触道德责任的，当信徒或教会站出来对罪恶加以评判抨击的时候，他们会极力抵挡。我看到过一个新闻，说有个女子过着一种不道德的生活，她所在的教会对她实行教会的惩戒，将她从教会成员当中除名。这名女子呢，因此就起诉这个教会，说教会无权对她加以评判，最后她赢得了那个官司。教会和当今社会之间的分歧在加大，教会因此所面临的逼迫也近在眼前。这是我讲的第一点，也就是当有人公开违背圣经的教导时，是可以对他进行评判的。第二，当有人公开否认圣经的教义时，对其进行评判也是正确的。当有人公开否认圣经的教义时，也是可以对他进行评判的。我们的社会，包括越来越多的教会，已经越来越难以接受圣经的教义和绝对的神学思想了。在他们看来，这些东西过于绝对，非黑即白，太容易引起纷争了。人们已经把罪这个词用问题来取代了。现在很受欢迎的一个口号是，把教义放在一边，让我们在爱里合一。大家听到过这样的口号吗？把教义放在一边，让我们在爱里合一。 那我们来听听保罗在罗马书第十六章的十七节是怎么说的吧。弟兄们，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就是违背了你们所学的教义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我再把这节经文念一下，弟兄们，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再听听约翰在约翰二书十到十一节所说的，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着教训或者教义，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也就是说，如果有人在教导一些不同的教义，你连问他的安都是不可以的。这些话听起来好像很缺乏爱心，缺乏宽容，不是吗？我在想，那些口口声声的说把教义放在一边，在爱里合一的人，如果使徒约翰今天出现在他们当中，会受到这些人的欢迎吗？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一章八节说，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所以说，那些宣扬耶稣基督并没有真正从死里复活的人是被咒诅的，那些否认唯有基督的救赎才有效的宗教领袖们是被咒诅的，那些否认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人是被咒诅的，那些传扬恩典之外要再加上行为才能得救的人是被咒诅的，传扬恩典外加洗礼外加这个外加那个的是被咒诅的。从保罗的教导来看，他好像并没有呼吁大家要有一个公开的充满爱的对话，他并没有呼求所谓的大联合，没有，他在教义的基础上呼求分裂。所以无论是出于什么考虑，当大多数教会在把圣经的绝对真理放在一边的时候，我们所处的世界却在前所未有的探索着真理。当有人公开违背圣经的教导或否认圣经的教义时，我们应该对其加以评判。这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在两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对他加以评判，第一就是有人公开违背圣经的教导的时候，第二就是公开否认圣经的教义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对他进行评判的。那么第三，在评价我们自己与神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加以评判。在评价我们自己和神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也应当来进行评判。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在谈到主餐的短短三节经文当中，保罗五次提到了要省察、要分辨、要进行评判。但是遗憾的是，现在的教会却在基督徒的个人生活中淡化或者消除悔改和自我省察。他们会说，那样做太压抑了，我们需要强调的是积极思考所带来的大能。有一点他们是对的，就是追求圣洁会让人知罪，会让人认罪，但那不会让人压抑。最后，当我们用圣经来评价我们所处的世界时，这样的评判也是没有问题的。当我们用圣经来评价我们所处的世界时，这样的评判也是没有问题的。请听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五节所说的，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也就是属灵的人能评判万事。保罗在这里说什么呢？新汉语译本把它翻译为， 属灵的人能够评断万事。也就是说，属灵的人查验、研究、查考、洞察、判断一切的事情。这样的人并不是喜欢批评、批判，而是愿意以批判的态度来思考问题。有一次我在超市买东西，其实我妻子很少让我去超市买东西，她难得信任我能给她买回去她想要的东西。通常我买回去的东西不是她想要的品牌，而且还买上她不想让我吃的巧克力炸面圈。所以只要她让我去超市买东西，我总会买回去一些不是她想要的，但又是相关的东西，还有巧克力炸面圈。我在超市收银台那里排队的时候，身边摆放着花花绿绿的杂志，标题也是五花八门，什么大猩猩生出长颈鹿了，什么哪个明星又生孩子了，什么外星人与白宫秘密接触了，等等等等。虽然无聊透顶，但也让我排队的时间过得很快。不过有一个杂志的标题吸引了我的注意力，那个标题是这么说的：你相信神迹奇事吗？如果你相信，那你并不孤独，别的人也相信。从南斯拉夫维尔京山脚下的异象，到弗吉尼亚广告牌上基督的头像，神存在的迹象触动着千千万万的人。我买了那本生活杂志，我无法想象这本杂志到底能给人带来些什么。我随便举几个例子，看看里面都是些什么内容。有一篇文章专门谈论那些据说能进行神奇医治的穆斯林宗教领袖。还有一篇文章说在纽约皇后区有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把带着偏振镜片的照相机对准天空是有可能拍摄到圣母玛利亚的。纽约哈希德教派的犹太人，他们相信拉比的餐桌上留下来的残羹剩饭是可以医治疾病，而且还能确保婚姻幸福，所以他们会挤破头去抢拉比的剩饭。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当中，属灵的分辨能力实在是太重要了。教会必须具备以圣经来判断是非的能力，要能够判断某种体验、某种趋势和所相信的事物到底是不是合乎圣经的教导，这个非常重要。信徒和教会都应该具备这种属灵分辨的能力。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书五章十四节那里就呼求基督徒们在属灵上要达到成熟的地步。那节经文说，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此时我想到了威廉·丁道尔，在1526年的时候，当时人们宣称只有宗教领袖才能拥有和阅读圣经。但是丁道尔判定这样的宗教理念是错误的。不仅如此，他还为同胞们将圣经翻译成了英文，并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有一个教授就经常说，历世历代以来，基督徒们总是会在某个方面出错。那你知道现在我们是在哪个方面出了问题吗？我这里不是在鼓励大家对所有的事情都要变得吹毛求疵。事实上，吹毛求疵的人就是吹毛求疵。我不是让大家变得喜欢批判，而是要学会进行批判性的思维。有些时候，在某些情况下，去评判他人、责备他人是应该的，也是正确的。问题是你现在评判的是什么？你是在分辨是非， 还是天真的接受任何事物呢？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在什么情况下进行评判是错误的，大家要非常谨慎。在什么情况下进行评判是错误的？首先，在你了解全部事实以前进行评判就是错误的，也就是说在你还不掌握全部的事实的基础上，你是不能够进行评判的。在约翰福音第七章的第51节说，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其次，对别人内心所确信的，而圣经又没有明确反对的事情进行评判也是错误的。对别人内心所确信而圣经又没有明确反对的事情不要进行评判。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从律法主义的角度，自己认为某些事情不可以做，就去指责那些认为这些事情可以做的人；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有些人会嘲笑那些在生活上严格持守一些规条的人。所以对别人内心所确信的而圣经又没有明确反对的事情进行评判是错误的。这方面大家可以学习保罗在罗马书第14章当中的那些教导。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地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地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当拉比和文士们教导的时候，他们从来不会以个人的权柄来教导，他们总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开始他们的教导。有教导这样说，或者书上写着说，但是耶稣是怎么教导的呢？他会说，你们听到有人这样说，但是，或者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大家看到了吗？文士们是引用权柄来教导，而耶稣是带着权柄来教导。 这就是他们之间本质的区别。你们是不是也经常听到人们说，你没有权利评判那个人，记住，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我们就先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什么时候才可以评判？首先，当有人公开违背圣经的教导时，是可以对其加以评判的。第二，当有人公开否认圣经的教义时，对其进行评判也是正确的。我们的社会，包括越来越多的教会，已经越来越难以接受圣经的教义和绝对的神学思想了。在他们看来，这些东西过于绝对，非黑即白，太容易引起纷争了。人们已经把罪这个词用问题来取代了。现在很受欢迎的一个口号是，把教义放在一边，让我们在爱里合一。大家听到过这样的口号吗？把教义放在一边，让我们在爱里合一。那我们来听听保罗在罗马书第16章的17节是怎么说的吧。弟兄们，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就是违背了你们所学的教义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再听听约翰在约翰二书10-11节所说的，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着教训或者教义，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从保罗的教导来看，他好像并没有呼吁大家要有一个公开的充满爱的对话，他并没有呼求所谓的大联合，没有，他在教义的基础上呼求分裂。那么第三，在评价我们自己与神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加以评判。在哥林多前书第11章，在谈到主餐的短短三节经文当中，保罗五次提到了要省察，要分辨，要进行评判。但是遗憾的是，现在的教会却在基督徒的个人生活中淡化或者消除悔改和自我省察。他们会说，那样做太压抑了，我们需要强调的是积极思考所带来的大能。有一点他们是对的，就是追求圣洁会让人知罪，会让人认罪，但那不会让人压抑。最后，当我们用圣经来评价我们所处的世界时，这样的评判也是没有问题的。请听哥林多前书第2:15所说的，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也就是属灵的人能评判万事。保罗在这里说什么呢？新汉语译本把它翻译为，属灵的人能够评断万事。也就是说，属灵的人查验、研究、查考、洞察、判断一切的事情。这样的人并不是喜欢批评、批判，而是愿意以批判的态度来思考问题。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当中，属灵的分辨能力实在是太重要了。教会必须具备以圣经来判断是非的能力，要能够判断某种体验、某种趋势和所相信的事物到底是不是合乎圣经的教导，这个非常重要。信徒和教会都应该具备这种属灵分辨的能力。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书5:14那里就呼求基督徒们在属灵上要达到成熟的地步。那节经文说，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 此时我想到了威廉·丁道尔，在1526年的时候，当时人们宣称只有宗教领袖才能拥有和阅读圣经。但是丁道尔判定这样的宗教理念是错误的。不仅如此，他还为同胞们将圣经翻译成了英文，并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有一个教授就经常说，历世历代以来，基督徒们总是会在某个方面出错。那你知道现在我们是在哪个方面出了问题吗？我这里不是在鼓励大家对所有的事情都要变得吹毛求疵。事实上，吹毛求疵的人就是吹毛求疵。我不是让大家变得喜欢批判，而是要学会进行批判性的思维。有些时候，在某些情况下，去评判他人、责备他人是应该的，也是正确的。问题是，你现在评判的是什么？你是在分辨是非，还是天真的接受任何事物呢？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在什么情况下进行评判是错误的。大家要非常谨慎。在什么情况下进行评判是错误的？首先，在你了解全部事实以前进行评判就是错误的。也就是说，在你还不掌握全部的事实的基础上，你是不能够进行评判的。在约翰福音第七章的第51节说，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其次，对别人内心所确信的，而圣经又没有明确反对的事情进行评判也是错误的。对别人内心所确信而圣经又没有明确反对的事情，不要进行评判。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从律法主义的角度，自己认为某些事情不可以做，就去指责那些认为这些事情可以做的人。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有些人会嘲笑那些在生活上严格持守一些规条的人。我举个例子，比如在喝酒的问题上，第一种情况是，那些认为基督徒滴酒不能沾的人会指责那些喝酒的基督徒，哪怕只喝一点点。而第二种情况是，那些喝一点酒的基督徒会嘲笑那些滴酒不沾的基督徒，认为他们对圣经的理解是错误的。所以，对别人内心所确信的，而圣经又没有明确反对的事情，进行评判是错误的。这方面大家可以学习保罗在罗马书第14章当中的那些教导。弟兄姊妹们，要知道，神常常祝福那些与我们意见不一致的人。要接受这样一个事实，该有多么困难。第三，当评判是在攻击他人的动机时，这样的评判是错误的。当评判是在攻击他人的动机时，这样的评判是错误的。哥林多前书第4章5节说，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我们要谨慎，让我们的怀疑能造就别人。拉比们教导说，人所当做的6件大事是：学习圣经，探访病人，向陌生人显明善意，祷告，教导孩子们圣经，还有把人往最好处想。我前面讲了有3种情况是不能够进行评判的。第一，就是在你没有了解全部的事实的时候；第二，对别人内心所确信的而圣经又没有明确反对的事情，不要进行评判； 第三，不要去评判别人的动机，当你去攻击别人的动机的时候，这样的评判是错误的。那么最后，当评判是为了显明我们自己的意识，这样的评判也是错误的。当评判是为了显明我们自己的意识，这样的评判是错误的。耶稣在马太福音七章一节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论断，不可能是指分辨，或者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些合乎圣经的判断、评判，它是指宗教领袖们常有的那种论断，那种挑剔、苛刻、假装敬虔的评判，虽然能指出罪，但却从来不会帮助给出解决的办法。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的第二节前半部分，主耶稣说，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换句话说，那种自以为意定别人罪的评判，其实是在为自己挖掘坟墓。在古代的波斯，有个腐败的法官常常收受贿赂，断案的时候呢，颠倒是非。后来波斯国王居鲁士发现了这个法官的不法行为，将其处决，并且命令把这个法官的皮剥下来，就像处理牛皮那样，把它制成了皮革，然后把最高法官所坐的椅子用这张皮包起来。这样一来，那些后来继任的法官在审理案件的时候，就可以时时刻刻地提醒他们歪曲正义的后果将是什么。这是一种非常残酷的做法，但却震慑着后来的这些的法官。对于一个罪恶的人来说，坐在那个只有没有罪的神才能坐的位置上是非常危险的。这些人在扮演着神的角色。而此时此刻，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开始的这段经文，耶稣要剥下他们的皮。请大家看第八节，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这是第二次在地上画字了。著名的牧师和圣经学者华伦·卫斯比认为，这是一个很微妙的提醒，让人想起来神自己刻下摩西十诫的那两块石板。有人认为主耶稣在地上画字是因为他当时很尴尬，他们认为耶稣蹲在地上是因为当时他自己就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不过很有意思的是，这是新约圣经中所记录的主耶稣仅有的一次写字，而且这里所用的词不是常用的写字那个词，而是另外一个词，它的意思是写下来用以反对什么，或者是因着要反对什么而把它记下来。在约伯记第十三章二十六节曾经用过这个词，你记录判词攻击我。在法庭上这个寂静的时刻，这些人所能听到的只有主耶稣在地上画字的声音。他在地上写什么呢？我想他是在写这些人所犯的各样的罪，在他们不为人知的个人生活中那些隐藏的一个又一个的罪恶。主耶稣要审判这些判官，他看到了在黑暗中的这些人，看到了他们的罪恶，他太了解他们了。著名牧师彼得·马歇尔这样写道，耶稣基督看到了他们的内心深处，他在地上写着这样一些词：败甲神，撒